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如果今天有第一次用网络参加崇拜的朋友，欢迎各位一起来敬拜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与大家同在。我每年都看到很多学生学者忙完学业去其他地方或回国工作，还有在洛杉矶工作一段时间的朋友们也会离开这里。在疫情期间，也看到一些人离开这里，到新的地方。面对新的生活，这个时候属灵环境也改变，有些地方教会和基督徒很少，比较艰难，需要我们自己做宣道师，多传福音，建立团契和教会。还有一些地方有纯正的教会，也有异端团体。我们在认识神、侍奉神的道路上，会遇到一些情况，需要思考一些人和一些教会讲的对不对。因为怕自己遇到一些不纯正的假基督徒或假教会，信错了神。信心本来就是一个我们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让我们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相信谁，怎么信，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比如我有没有得救、得永生，神有没有赦免我的罪孽，我能不能脱离和胜过罪恶，我的生命有没有发生改变。如果一个人信错了神，那这个人就不在神的光明里，他没得救，因为他不认识真神。所以，通过一群真基督徒教会和圣经认识真神，信神信对，这是非常重要的。神的工人也会遇到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包括不同宗派和不同大小的信心。我们应该会分辨这些不同之处。也得有智慧牧养自己负责带领的那些羊群。其实使徒们和初期教会早已经面对过这些很多假先知、假基督、假使徒、假弟兄的问题，这是历史以来一直有的现象，并不是只限于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信奉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就是住在神的光明里，我们有神的话语、圣经。那我们今天借着读约翰一书来学习如何防备。和胜过这些错误的教训，分辨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以恭敬的心来学习你的话，求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求主这个时候继续荣耀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一起看约翰一书2章18节。我一面读一面给大家解释。约翰一书2章18节，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第一个敌基督是单数，末日主耶稣再来之前，抵挡主迷惑人的敌基督要来。第二个敌基督是复数，这时候已经有些敌基督的出来了，所以知道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了，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了，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有些人离开了，他们不知道这圣灵不属于主耶稣的门徒。主的门徒受了恩膏，这恩膏是什么呢？那我们继续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所以所谓的敌基督是不承认天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人， 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和住在主里面。哦，原来恩膏是从主领受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在凡事上教训我们。28节，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当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也坦然无惧，不至于惭愧。主是公义的，行公义的人都是主所生的。刚开始约翰说，受信的弟兄姐妹已经听说过敌基督的要来。那他们什么时候听过呢？其实敌基督这个词只在约翰的书信里出现。约翰在这封书信一直驳斥不符合福音的异端思想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相信物质是恶的，灵魂是善的，他们认为一个全善的神不可能来到物质恶的世界当中，所以他们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救赎主，神的儿子。约翰说，传这些异端教训的人就是敌基督的人，他们迷惑很多人不让信主，反而远离主，这正是敌基督要做的事。那我们现在查考圣经，看一下圣经什么时候讲过关于敌基督的事。首先，旧约里有但以理书，先知但以理，先知但以理做梦，神让他看见了异象。这些预言已经应验在巴比伦、波斯国、古希腊、罗马帝国身上，在历史中已经应验了。那多数解经家认为7章8节这个小脚说夸大的话的这个小脚是指敌基督。那新约有更多的经文，首先主耶稣教导说要防备假先知。马太福音7章，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假先知看起来像主的羊，他们假装自己是基督徒，那怎么认出来呢？主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如果他们是假先知，没法教导真理，活出真理，所以他们的言语和生命带来的是坏果子，我们能认出来。那保罗也曾经说过，帖撒罗尼迦后书，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刀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是很早写成的书信，那时候已经有些假先知冒保罗的名写信欺骗教会。保罗说不用被他诱惑，因为主再来之前有些人要离开主，而且会有大罪人抵挡主的敌基督。我刚才用了一个词汇异端，异端是圣经的词，希腊文 heresis 意思是选择或意见，有时候用来讲宗教系统里的不同派别，比如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还有哥林多教会内部分裂的分党结派，也用来描述追求不符合福音真理的错谬的道理。有些人按照个人的意见强解圣经，搞出一套错的道理，通常是改了圣经，自己改圣经。还有一个词，是邪教。这个词不是圣经的词，是有些团体和政府规定的，对众人有害的宗教。但从圣经的角度，邪教、拜偶像的任何宗教、不信真神耶稣基督的，都是在罪的权势之下，不得救， 都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不是邪教就好了。约翰说，有些好些敌基督出来，他们在以弗所教会搞分裂，带人出去了。所以他用对比告诉我们怎么分辨主的门徒、真基督徒和敌基督者。首先，真基督徒必仍旧与我们同在。约翰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了，所以不是属我们的。那十九节经文是交叉结构，像热狗一样哈，重点就在中间。第一句和第三句像热狗的面包，说他们出去了，不属于我们。第二句就像火腿，说若他们属于我们，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或者必留在我们中间，用了留下的动词。他们离开了，这件事显明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真基督徒。第二，真基督徒从主受了恩膏圣灵。那下面27节解释这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真心信主，神赐圣灵膏我们，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每个真基督徒都有圣灵，那些离开主的人没有圣灵，也不知道这件事。第三，真基督徒知道真理，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这是约翰写信的理由，因为真基督徒知道真理，知道耶稣是基督，就是主。如果有人讲跟这个真理不一样的内容，他不是真基督徒，因为谎言不会从真理出来。真理的希腊文 aletheia 意思是无法隐藏的内容。换句话说，这是经过充分的试验被证明出来不可否认的现实。真金不怕火炼，神是真理，神的话是真理，耶稣是基督，真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这是不改变的真理。真基督徒知道这真理，离开主的人却传违背真理的谎言。那第四，真基督徒认耶稣为基督。这是在2章18到29节整个结构上最中间的核心信息，像是热狗中间的大火腿。不认天父和他儿子耶稣的，就是敌基督的。敌基督的不认耶稣为救主，会贬低主耶稣的地位，否认耶稣是神，不信耶稣，甚至恨耶稣，所以改福音、改圣经。我们都知道，不信耶稣就不得救，凡不认耶稣的就没有天父。认耶稣的连天父也有了。约翰福音有很多经文，其实在见证天父和主耶稣一直联系在一起。首先，约翰福音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神的儿子将天父表明出来。然后在14章，主对他说，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主也说，我与父原为一。那耶稣和天父为一，就是现在时。所以不认耶稣是不认天父。我刚才讲到这个认这个字哈，这个认字的原文 homologeo 字首是 homo 一起，然后字根是 lego 说，所以字面的意义是一起说。那这就是承认 confess。我们一起承认一件事情或一个人，需要说话来承认。这个词的用法还有同意、约定、承认、公开的宣布、赞美。那例如，我最近在我们小区陪我女儿玩，一个5岁的邻居小孩就走过来问我，这是你儿子吗？我说，那是我女儿，只是她的头发有点短。 然后过几分钟，一个亚洲小女孩来了，那个5岁的小孩在问我，这女孩也是你女儿吗？我回答说，她不是我女儿，只有百吉拉是我女儿。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亚洲小女孩的爸爸走过来，很坚决地说，这是我女儿， This is my daughter。我发现父母都会认自己的孩子，用说话来承认他承认的事情跟事实一致。那另一个例子是在法庭上，除了证据，法院也会要求当事人找证人，让当事人证明他们主张的内容是事实。那证人来了以后上法庭宣誓，然后他在法官和当事人面前如实陈述，他说这个当事人说的是事实，我亲眼见过，听见过，我知道他不是犯人，我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见过这个人，这个人的证言前后一致，也会跟当事人主张的内容相吻合，这个证人用口头的形式承认事实，也会写证词来表达，为这个当事人作证，他的证言跟事实吻合。通过这两个例子和原文的意思，我们可以知道，承认不只是内心里的认同而已，承认要说出话来认定一个人和一件事，公开的宣布这个事实。主耶稣看重门徒在众人面前承认他，他让门徒不要怕别人逼迫和杀他们，只要惧怕人死后还有权柄审判人的神。他说，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麻雀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那有时候弟兄姐妹分享，在职场或跟弟兄姐妹跟慕道友就是同学交流的时候，对方问你是不是基督徒，那弟兄姐妹一时怕对方厌弃嘲笑逼迫自己，结果不承认自己是跟从了主耶稣。其实面对逼迫的时候，使徒的信心也软弱跌倒过。主被钉十字架之前，使徒彼得曾经3次不认主，主复活以后，主问过他3次，你爱我吗，让彼得3次承认他爱主，然后主告诉他他将来要怎样死，荣耀神，也让他重新跟从主。这3次不认主、3次承认主的记载在圣经里，可见神很看重我们承认他的名，尤其是在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面前承认主的名。罗马书10:9-10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心里相信主，口里承认主，是一个内在和外在的认定和决定，还有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动作。心里相信的要口里承认，我们心里信主以后接受敬礼，公开的承认我跟主耶稣的关系，这是永远的关系。那当年主的门徒在犹太教的环境下受到逼迫而被杀，后来欧洲那边的教会弟兄姐妹也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而被杀殉道了。在这种受逼迫不敢认耶稣为主的大环境下，还有异端教训和各种世界的诱惑拦住一些人承认耶稣基督的名。一个是政府和环境的逼迫，一个是魔鬼撒旦和敌基督的妨碍。即便如此，我们这些基督徒愿意放下自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结果曾经受逼迫被杀的一小群主的门徒，靠着复活的主胜过了这一切，一直把主耶稣的福音传到地极，整个地球的最小最远的地方。教会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到世界各地传扬耶稣基督的名，神透过我们寻找拯救罪人，做神的儿女。那我们都承认耶稣是神，那诺斯底主义却不认耶稣是神，所有异端也做同样的事，这背后有魔鬼撒旦的诡计。魔鬼邪灵都知道耶稣就是至高神的儿子， 他们就怕耶稣。主已经被钉十字架，成就救赎，用恩典跨生了。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但今天很多教会和个别的基督徒淡化耶稣基督的福音，好像慢慢把主耶稣挪去，只讲神，不讲耶稣，只讲祝福、繁荣、兴旺、健康，不讲认罪悔改、信耶稣、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只讲人的爱，不讲耶稣基督神的爱。这培养出了一些软弱的信徒，或者其中一部分人根本没信主，不承认主耶稣的名。所以一切让我们远离耶稣基督的，都跟异端没什么差别。要知道背后有魔鬼的诡计，他不希望我们承认主耶稣的名而得救。所以我们在打这场看不见的属灵征战。你相信人有灵魂，就应该相信有属灵征战。我们神的百姓面对这些敌基督，也不是凭着血气打来打去，而是靠着主的福音，靠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打属灵征战。我们在这个 PPT 上面有提到这个 CBCWLA 基督精兵，神所赐的这个装备有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福音的鞋子、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我们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到属灵征战。那我们有一个问题，信主受浸很多年的基督徒会不会离开主耶稣去追求异端呢？在韩国教会很兴旺，基督徒的比例相对高，但同时也有不少异端团体。有一个韩国异端团体，就像曾经保罗说的，他们的做法是偷偷进教会，好好聚会几年，跟大家混熟了，就开始传一些异端的东西，诱惑人。等到跟从自己的人数到了二三十个人，就搞分裂，带着那群人加入异端团体。他们称这种行为为收割，这在神眼中，也在教会眼中是很邪恶、很邪恶的恶行。问题是，那些被骗走的人当中，也有在教会信主受浸就会多年的，那他们信主了怎么会被骗走呢？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基督徒能不能被盗离开主，失去救恩的问题。希伯来书六章是很多人在讨论的经文，这里有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离开了主。这个人当初有没有得救？为什么还能离开？有两种看法。第一，他们是原来信主了，后来不信了的，不信主的基督徒。得救过，但会离开，失去救恩，所以强调人有责任要坚持相信主。第二个看法是，他们虽然听过福音，来过教会，圣灵打动过他们的内心，见过圣灵的作为，心里尝过神话语的美好，甚至觉过智，接受过敬礼，但从来没有真心信主。我们教会的看法是，他们是几乎信主、似乎信主，但从未信主的人。因为凡信主的人永远不会失去救恩。这是根据主说的话。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还有两处经文讲，到主耶稣面前来的人，主都拯救到底，总不丢弃他。所以主的羊不可能离开主耶稣，我们的牧人。在今天的经文，约翰也教导我们，留下来的，留下来与我们同在的，才是真基督徒。还有一个问题，就提到这个异端，那为什么教会分很多宗派，还分异端？请放一下。对，其实很多宗派也是因为弟兄姐妹理解圣经的角度和意见不同而出现的，所以不同宗派强调圣经的某些部分，比如长老会除了牧师，还有长老和执事 强调这种教会领袖制度。我们教会是浸信会，我们只有牧师，牧师就是长老，注重教导圣经，强调对真心信主的人施浸，浸在水里面的浸礼。其他宗派也有他们所强调的，重点是我们都是悔改信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不做宗教徒，只对自己的宗派和宗教系统热心，结果厌弃和排挤在其他宗派的主内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主的门徒不分宗派，宗教系统不是主耶稣的命令，主的命令是爱神、爱人如己，彼此相爱，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约翰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马可福音九章，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的，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他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主说，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马可福音九章38到40节的经文，这段经文的总结是，大家彼此和睦。只要我们是悔改信主耶稣基督的，那都是主的门徒。我们要超越宗派，做主的门徒，高举耶稣基督，荣耀归神。但异端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异端，就是敌对耶稣基督的。他们扭曲耶稣基督的真理，按照自己的意思改掉圣经，不承认耶稣是基督。彼得后书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己速速的灭亡。保罗也对加拉太教会说过，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叫嚷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神要救罪人，赐下他儿子耶稣，我们只要信耶稣，神因着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这就是福音。但如果把福音更改了，那就不是福音了，不会让罪人得救。神的真理是完全无瑕疵的，不需要添加或更改什么，不管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如果人更改了真理，这不是真理。这种道理对我们是有害的。比如有一个救人类性命的药，就像这次肺炎的特效药，找到一个医治人疾病的药是非常困难的。这个药要完全适合人的身体，还要帮助人，帮助人的身体胜过这个疾病。如果这个药哪里不适合我们的身体，要么没有治疗的效果，要么有很严重的副作用。如果副作用很严重，人会死亡。所以很多研发人员做多次的临床试验，但还是有多次失败的情况。如果有人在一个完全的药里改一个成分，这个药带来的是副作用和破坏。神赐给我们的是拯救罪人的生命和医治罪恶疾病的真药，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药，也是治我们的医生。任何人都不能改神所赐的药，否则这个假药对大家有害，夺去很多人的生命，叫人死在罪中。然后传异端的人自以为得救了，以为在拯救别人，其实相反，他没得救，还去陷害别人。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福音才能拯救罪人的生命。为了避免这些异端，各个教会做的是高举耶稣基督，教导圣经，让大家对主耶稣有清楚的认识，不再做小孩子。如果清楚的知道真理， 知道什么是真的，就知道什么不是真理，知道什么是假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对神的话语更准确的认识，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才不会被那些异端骗了。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异端改一些圣经里的几句话，那我们都看不出来他们改了，这就会让我们被摇动，飘来飘去。以后可能会离开洛杉矶，需要找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们，各位需要观察那间教会是不是高举耶稣基督，传信耶稣而得救的福音，是不是教导圣经。通常纯正的教会同意，异端团体不接受的就是神是三位一体，世上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三位一体同时存在又同等地位的。有些人试图用自然界的例子和比喻来解释，但都是错的，因为只有神是三位一体。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启示，神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样的神，神是独一的主，只有一位真神。但圣经也讲天父、耶稣基督、圣灵，我们领受的福音是这三位一体真神赐下的福音。那首先，三位一体真神创造了。创世纪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约翰福音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创造了一切。那接着就是救赎福音的核心部分。天父差派耶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我们。那耶稣来到地上以后受了浸，那时天父和圣灵也为耶稣做过见证。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叫人在耶稣里成为信造的人。那接着就是大使命，耶稣差派所有的基督徒遵行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三位一体真神也祝福我们，我们每周聚会结束时牧师奉三一真神的名祝福教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最后就是结局耶稣要再来审判，那圣灵在我们里面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天父赐下新天新地，那这位三一真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同住。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是承受天国的。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二十四节，我们看约翰让我们怎么防备敌基督。他首先命令我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藏存在心里，这样我们就住在主耶稣和天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是永生，我们在主耶稣里有永生。如果我们留心听了神的道，把神的话留在我们心里遵守，我们就住在主里面了。好像这个真理我们都知道，约翰说他讲这些话其实是指着那引诱欺骗他们的人说的，因为敌基督的就不知道这个真理。如果真心信主的弟兄姐妹面对一些不认耶稣基督的异端，请不要忘记我们从主领受了恩膏，就圣真理的圣灵存在我们心里面，并不用人教训我们。这不是说教会不需要教导圣经的老师，反而相反，圣经教导教会要教导圣经。 而是当时的异端，诺斯底主义说，你们要通过我们异端，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老师得到特殊的属灵知识才能得救。但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这是谎言，所以他才会说真基督徒有圣灵教训我们，不需要异端的人来教训我们什么新的道理。那么，圣灵教导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呢？圣灵来做什么？约翰福音15:26，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主耶稣和天父差遣圣灵来，他是保惠师。圣灵来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叫人知道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是唯一得救的道路。所以圣灵告诉我们，那些异端教训都是假的，不对的。我们靠圣灵来分辨异端教训，而且圣灵已经感动主的门徒写了圣经。提摩太后书3:15讲到这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灵感动门徒写的圣经，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让我们信耶稣而得救。所以我们读经更深地认识主，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扎根。圣灵也在我们真心信主的基督徒里面帮助我们分辨真假，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和慌乱。那最后，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当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见到主才能坦然无惧，不会因为自己没有按主的话去做而感到惭愧。住在主里面的人要行公义，因为主是行公义的神。那些异端，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传违背圣经的教训，放纵私欲，犯各种罪，他们本身没办法行真理，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理。信主以后，我们要行公义。那行公义是要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要行在神眼中对的一切事。我们有神的话，我们从圣经学到了什么教训，爱神，爱人如己，凡是主耶稣做过、教导过的，都要去做。神的话教导我们怎么行公义，遵行神的旨意。行公义就证明我们是从主耶稣生的。那弟兄姐妹，过去和现在，抵基督者仍然不认耶稣是基督，贬低耶稣，或者把耶稣基督挪去隐藏起来，撇在一边，不让别人因信耶稣而得救。我们如果把起初听见的神的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长存在心里，依靠圣灵来分辨真理，研读神所默示来见证耶稣的圣经，并且遵行神的话，那我们就能防备和胜过一切错误的教训和抵基督。最后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得救，成为神的儿女。首先，我们要向神承认自己是罪人，认罪悔改。第二，要相信耶稣基督因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复活了。所以我们跟神祷告，接受耶稣为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然后在大家面前公开的承认 confess 耶稣是你的神，你的主。信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得永生。那信主以后，我们需要四个行动。第一，接受浸礼，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这是信心的表现，也是为救主耶稣，为我们的神做的第一个见证。每个主日也要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敬拜神，跪向神，然后研读圣经神的话，让属灵的新生命得到喂养，常住在主里面。最后过团契生活，用生命来跟弟兄姐妹交流，彼此相爱。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感谢你爱我们，赐下福音，因着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福音很宝贵，我们常存在心里。求你帮助我们通过你的话更深地认识耶稣，高举耶稣，让我们靠着圣灵胜过一切异端的道理。也求你特别看顾会离开洛杉矶 到新的地方敬拜你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求你与他们同在，用你的真理坚固他们的信心，也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